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2月2号到2月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证券新闻海外综合。法轮功学员参加悉尼新年大游行。2011年2月6号傍晚，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厅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农历新年大游行，各界知名人士应邀观赏，超过10万观众沿街观看。悉尼法轮功学员们身着整齐的蓝白色古装乐队服装，精神抖擞地参加了这个有着上百个团体的游行队伍。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悉尼天国乐团多次参加各种社区活动，并曾获得各类褒奖。紧跟其后的是精心制作的金色的法船，学员们在载着金色莲花的法船上展示祥和的五套功法。法轮大法的团体经过主席台时，台上的省市各级政府官员为法轮功团体鼓掌致意，沿途看台的主持人兴奋地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铿锵的鼓乐在夜空中久久回荡。明真相，德国地方媒体努力传播法轮功真相。作者兼明。卡姆是德国南部巴伐利亚森林的东门，当地人很朴实。卡姆的法轮功学员经常去拜访当地报社讲真相。报社记者听闻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摘器官消息时不禁流泪。明白真相的报社也努力传播法轮功真相。近期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包括世界人权日放映电影善与恶，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设免费交工班，组织观看神院文化行，报纸都做了醒目的图文报道，吸引了很多有缘人。
发明神韵欧洲巡演，欧议会除夕夜举办特别招待会。2011年2月2日，也就是传统中国新年的大年三十，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在欧洲议会举办了欢迎神韵艺术团在欧洲巡演的招待会。100多位来自欧盟各个机构的官员及工作人员来参加了此次贵宾招待会，他们当中不少人已经看过演出。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自从了解到神韵演出的真正内涵后，近几年来一直在欧洲议会里面举办欢迎神韵来欧洲巡演的招待会，强调神韵给人们带来的重要传统价值观。他说，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欧洲议会作为欧洲民主的中心，最应该举办招待会，欢迎神韵在欧洲的巡回演出。神韵深刻地洞悉了中华文化的原貌，我希望中国有一天能恢复其文化。麦克米兰·斯考特先生还感慨地说，我觉得如今想从信息爆炸似的传媒和商业讯息中找到一些既让人放松又有意义的东西已经非常难了。实际上神韵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它给观众提供了全新的不同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是一种创新，基于远古的文化。当神韵艺术团表演的时候，5000年中华文化都展现在舞台上了。神韵真是很了不起，神韵就应该成功，正如他过去已经做到的那样。神韵艺术团在欧洲巡回演出的主办方欧洲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吴文新先生也来参加了招待会，和来宾交谈的过程中，他很高兴看到神韵晚会在这里如此受欢迎。他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朴实的价值，不单单是对中国人好，对欧洲人一样好，所以大家都非常乐意看到神韵艺术团来欧洲。 吴文熙先生在和观看过演出的贵宾的交谈中了解到，他们非常愿意再次来观看神韵演出，他们通过演出都感觉到一种非常非常好的内在的东西。他说他们有时候也说说不出是什么，就是看完以后好像用他们的语言，好像人更有活力，更愿意好好的活下去。他们觉得这本身是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想很多人看过之后也会再来看的。2011年神韵艺术团欧洲巡回演出将于2月26日在德国法兰克福拉开序幕，今年将有11个国家的17座城市的观众有幸观看神韵带来的纯正中华5000年的历史精粹。
正见新知，研究探索，科学新发现，打坐可改变大脑结构。美国麻萨诸塞州总医院，简称麻省总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打坐8周后，参加实验人的大脑结构就发生了变化。这是首次由科学家研究实验证明，这种传统的带有些宗教色彩的修行打坐可以导致大脑结构的变化。研究人员表示，以前的研究已经表明打坐者大脑结构出现差异，但没有证实到底是什么样的差异和变化。研究人员的报告说，经过8周的禅修打坐，参加者与记忆、自我感觉、同情和压力感相关的大脑区域就发生了可测量的变化。麻省总院精神科神经影像学医生沙拉·拉扎领导了这项研究，也是研究报告的资深作者。他说，虽然禅修打坐是一种平静和放松身体的运动，但打坐者早就表示打坐还有认知和心理上的多种好处，打坐后一边心身愉悦。我们的这项研究也表明，人们花时间放松打坐不只是心理感觉更好，而且大脑结构都有了实质性的变化。16名实验参加者在实验开始的前2周及禅修打坐8周后，研究人员对他们的大脑结构进行扫描，然后做对比分析。参加者除了每周一次会面，在一起练习禅修打坐，集中保持非主观意识的感觉、感情和意念，参加者还使用录音来被指导每日的打坐，并被要求记录每天练习的时间。一组没有参加打坐的人，他们的大脑结构也在同期被扫描检查。打坐组报告，他们每天平均练习27分钟。他们回答了冥想问卷调查，问卷结果表明他们的念力比以前有显著改善。针对脑扫描图，主要对早期研究时发现的打坐者大脑出现差异的区域，科学家们做了重点分析研究，发现海马的灰质密度增加了。海马已知是主管学习和记忆的重要部位，是与人的自我意识、同情心和反省意识相关的大脑结构。灰质是一种大脑组织，其中含有神经细胞。打坐者报告压力减轻了，研究人员发现他们杏仁核的灰质减少了。杏仁核已知是一种产生焦虑和压力的脑组织结构，而这一系列的变化在非禅修打坐人的脑扫描对比中都没有发现。麻省总院研究小组成员布丽塔后座说，大脑的可塑性很引人关注，通过简单的冥想打坐就可以在改变大脑结构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可以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和提高生活质量，真是令人鼓舞。还有针对不同患者人群的其他研究也显示，冥想打坐可以显著改善各种症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促进大脑中这种变化的基本机制。迈阿密大学的神经学家亚米西·杰哈在研究冥想对减轻压力的影响，他虽然没有参与麻省总院的这项研究，但他高度评价这一发现，为进一步研究许多可能性，如防治压力有关的疾病、创伤后应激障碍，打开了很多大门。麻省总院的这项研究已经发表在今年1月30号发行的《精神病学研究》神经影像期刊上。
修炼故事，天成的幸运之光，作者天成。
我叫天成，家住黑龙江省的一个小镇。从小体弱多病，人们都叫我小病秧子。爸爸妈妈就我这一根独苗，费尽了精力为我寻医求药，辛辛苦苦挣的钱大部分为给我治病送到了医院和药房。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我刻苦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可是不幸的是，下岗多年的爸爸在外打工时不幸摔伤了腰，妈妈打工的钱仅够我读书的费用。为了省钱，我在学校省吃俭用，不幸患上了肺结核，医生说我严重的营养不良，弱苗偏遭风霜打，肺结核治还没治好，又被检查出淋巴结核、胸椎结核。1.78米的个头，瘦得仅有80多斤，这些难缠的病愁坏了双亲，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太不幸了，活得太苦太累了。妈妈为我借了许多的钱，亲朋好友也伸出援助之手，经过一次痛苦的手术治疗，又要进行2次手术。这时家里已是债台高筑，看到医生开出的昂贵的手术医疗费用，吓得我浑身发抖。妈妈毅然决定卖掉家中的房子。面对这一切，我心中感到绝望，也不想再治疗了，也不想再完成我的学业，只想一走了之，去一个无人的地方了却生命。一，幸运之光降临。正当我绝望之际，准备出走时，久别的大姨来到我家。大姨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她善良、勤劳、朴实、贤惠，我从小就喜欢大姨的人品。可就是因为她修炼法轮功，信仰真善人，被非法判3年劳教，被迫流离失所多年。今天大姨来看我们，还带来一本转法轮。大姨说，天成啊，大姨没有经济能力来帮助你，但是我可以给你最美好的礼物，你修炼法轮大法吧，保证你全身心健康，幸福平安。我说，大姨呀，10年前你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被打、被抓、被关押，这噩梦还没清醒吗？怎么还欠我练呀？政府反对的事可别做。大姨慈祥地望着我，给我讲大法的美好，讲大法遭迫害的真相，讲大法驱病健身的神奇，讲真善忍是佛法，谁得谁受益，谁得谁有福。听着大姨的话，开始觉得好似天方夜谭。当她讲到真善忍是最高的佛法，谁得谁受益，谁得谁幸运，我的心里为之一震，好像迷失的羔羊找到了回家的路。我接过转法轮，如饥似渴地拜读起来。从早上10点到晚上8点，妈妈多次喊我吃饭，我都置之不理。这大法太奥妙了，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及，许许多多人生中不懂的道理，书本上没学到的全涉及到了。从做人的道理到修炼人的高层法理，让我心境一下升华许多。大法的法理呼唤着我久违的心灵，荡涤着我心灵的尘埃。人活着要无私无我，一切为了他人，人来在世上要返本归真，返回到真善忍先天的本性上去。而我却因为受不了病痛和生活的苦楚，想一死了之，而没有想到父母的痛苦。平时也是自私自利，从没想过为别人着想，更谈不上帮助别人。想到这里，我跑到父母面前双膝跪倒，泣不成声。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要战胜病魔，坚强地活下去。吃了点东西，我又捧起转法轮，直到第2天9点，一口气读完9讲。二，奇迹出现。一夜未眠的我却精神饱满，一改往日萎靡不振、虚弱无力的症状，我让大姨马上教我练功。就这样，医院我也不去了，就在家里学练法轮功。不几天的功夫，我就能吃能喝，体力强壮起来，苍白的脸有了好气色，爸爸高兴，妈妈乐， 就连邻居们也都说我像换了一个人似的。一转眼20多天过去了，一天市医院找到妈妈询问我的病情，要我到医院接受检查治疗。我说不用去，可妈妈不放心，并说医院大夫找了好多天才找到我的，如果不去真对不起人家的关照，不好违背妈妈的意愿，只好去医院检查。这一检查奇迹显现，大夫家人都大吃一惊，曾流脓淌水不愿愈合的手术刀口完全愈合，浑身上下的淋巴结核也不翼而飞。大夫惊奇的不得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有的医生还怀疑起是当初的诊断有问题，可拿出几次的临床检测报告单都毋庸置疑，就是淋巴结核、胸椎结核，而且胸椎部位的肿块有拳头那么大。检查结果在我意料之中，可爸妈却惊喜的热泪盈眶。如今我又回到学校，一边打工一边完成学业，同学们爸爸妈妈也都开始修炼法轮功，全家人都做了三退，选择了美好的未来。今天给大家讲出我的故事，就是要告诉大家，大法是超常的，大法是神奇的，任何污蔑诽谤迫害都是徒劳，不要再被谎言所欺骗，善待大法就是善待自己的生命，选择真善人就是选择美好的未来。
世人觉醒，病房里一起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作者河北大法弟子韩丹。这天半夜里刺耳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熟睡中惊醒，电话里是一个朋友退休教师从湖南打来的，声音悲凄，他说他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正在医院接受化疗，肚子胀得难受，每天要用大针管从肚子里往外抽水，不然憋得出不来气。他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医院没有钱就要停药。说话中我感觉到了他的无助和绝望，不到万分为难，他绝不会深更半夜从5000里外给我打电话，既给我打电话就是盼望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希望。几年前我曾劝过他，叫他修炼法轮大法，我当时对他说，你看我自从修炼法轮功，十几年来从没得过病，更没有吃过一分钱的药。当时他说他爸爸是老革命，他是党员，什么都不信，可能现在他感到某某党救不了他的命了。我给他回电话说，以前我劝你修法轮大法你不听，不知你现在听不听我劝。他说我现在听你的。我说你真听我的，马上我给你起个化名退了党。他说我早就想退，于是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叫回声，把党退了。我说你每天承认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现在在电话中念三遍我听听。他真的连念了三遍。我的电话有监控，但救人要紧，也顾不得危险了。我说好，从现在开始你每天都要真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说行。第二天我打电话问他病情，他说他现在不用抽水了，也不憋气了。我说你可要坚持念啊。他说我肯定会的。过了10多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准备出院了，并且他还跟我讲了当天发生在病房的事。同病房内的患者和家属都问他病好的这么快，有什么妙方。他说告诉你们，退出党团队，承认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是我一个修炼法轮功的朋友教我的，我就是这么做的。大家一听全都怪他，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事不早告诉他们。他说开始只是自己抱着死马当活马式的心理，现在奇迹出现在自己身上了，我还能不信吗。于是同病房其他三个病友及其家属马上都写了三退人名单，求他打电话告诉我，对他们都三退了，并且一起念起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帮忙收卖的与打劫抢卖的，作者陈宇。中共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政策有一条叫做经济上截断，十分阴毒，
特别是对于生活条件不好的农民来讲，中共恶徒在拔干了大坝弟子家的积蓄之后，就接着抢夺他们的口粮，真比过去的土匪还坏。河北省邢台县南石门镇大石头庄的武三柏、郝连香夫妇就曾接连遭遇过这样的事。两千年秋，武三柏家正在盖房，因遭二人构陷，三柏被邢台县专职迫害法轮功的610伙同乡村二人非法抄家和罚款，钱罚没了就抢粮食代替，看看抢走的粮食不够顶数还接着抢，而武三柏也被非法劳教3年。三柏被劫持走了，林香带着3个孩子过活，生活有多艰难给大家说点实情。他们一家自从三柏被绑架起，夏天没开过一次电扇，冬天没烧过一块取暖煤。2002年冬天，林香来到邯郸劳教所看望三柏，他对三柏说，我这是第一次来看你，也是最后一次，我们省吃俭用很长时间才攒下这几10元往返的路费。然而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压垮郝连香，更没能改变他对法轮大法的信仰。乡里一位干部知道了连香的情况，也许是出于同情吧，让连香去一块农地里拔草。连香干完后请那人验收，那人一看十分惊讶，你们法轮功的人真是实在，说着拿出钱来给莲香作为报酬。莲香说，我真的不要，你知道了大法把我们都变成了好人，比给我多少钱我都高兴。有一年收麦，村里来了许多收割机，大石头庄的村干部不让给莲香家收割，莲香只好领着孩子用镰割。到了最后一天，村里的麦子都割完了，只剩下莲香一家的了，而天又阴得很厉害，眼看就要下雨了。这时村里一位村民截住了最后一辆收割机，说，你今天必须给他收了，否则你就把我嘎死，人家不就是练法轮功吗？那个人看看天对莲香说，只要你师父先别让天下雨，我就给你收了。不知司机为何说出这么一句话来，是难为莲香，还是想借此验证一下法轮功的神奇，或许是想借此推说。莲香是真心的求了自己的师父的，他修炼这么多年，不全仗着心里对李洪志师父的相信吗？所以奇怪，瞬间天就变了，漫天的乌云全散了，那人不停地说，散了散了。麦子刚晒好装好袋，村干部又领了几个人来抢麦子，他们不由分说的扛起麦子就要走。这时莲香的大女儿机警的用刀在袋子上划开了大口子，二人一扛麦子就都留下来没抢成，才算阻止了这场打劫。中共把迫害的魔爪伸向社会的各个方面，然而不管迫害多么疯狂与邪恶，都吓阻不了普通世人对大法弟子的关心与同情。在帮忙收麦者的义举与打劫抢麦者的恶行的对比中，善与恶不是充分体现出来了吗？有时给人帮个忙也就是一句话，可是却能彰显正义，使帮忙者阴阴远扬，而对人行了恶也只是暂时得点蝇头小利，可是却只会落个万众唾骂的下场。
这个人真稀奇，竟然具有2种声音、3副面孔。作者了然。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伟案中，给人留下疑点最多的就是那个坐在地上呼喊口号，而且在衣服着火的情况下，双腿间盛汽油的塑胶雪碧瓶竟然完好无损的王劲东。这个王劲东与中共配合得非常默契，中央台播放的录影显示，警察笔直地站在他旁边，单手提着灭火毯在他身后，专等王劲东呼完口号才将灭火毯展开盖在他头上。而王劲东在呼口号时，他身上的火焰已经熄灭，
在灭火焰的情况下盖上灭火毯，就是为了突出表现王进东湖口号。当然随后的配合也早已在世人的意料之中，那就是王进东对法轮功的诬陷和揭批。即使是在被判了刑的情况下，他还能四处去演讲，还能在狱中著书立说。可是中共给出的关于王进东的相关信息却明确显示，自焚前后的王进东竟然达到三个，这自然引起世人的质疑。海外专家根据中共对外公布的有关王进东的信息进行了分析，并将中央电视台关于自焚的连续三期焦点访谈有关王进东的声音送到第三方科研部门进行鉴定识别。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委托，对王进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面两集中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但是王进东根据中央电视台的报道只是一个人啊，因此我们不得不说他具有两个声音了。声音就像指纹一样，是人生物特征的一个主要部分，每个人的声音都不一样。一个人的声音一旦稳定之后，特别是成年人，其声音特征是要伴随着这个人的一生的。同时现代科技的发展也使得对一个人声音的测定更趋精确，何况中共媒体报道王进东时又都是在访谈的自然状态中录下的声音，这样的鉴定结论非常令人信服。下面这幅图片是海外明慧网通过中共新华网前后发布的关于王进东的照片的对比分析，是真是假一目了然。从头部的七个部位进行客观分析，令人信服。可以说王进东的这个一人三面，连顽固的中共党徒都无话可说。当然一个人的面部特征更是识别这个人的主要的生物特征，比如耳朵、嘴巴和头顶，那可不是化妆就能改变得了的。何况如果化妆的话，导演也是在刻意让几个演员的形象更趋一致而已，没有故意使三个人的相貌相差甚远的道理。当然呢，这都是中共媒体的作用，才使得一个王进东具有了两个声音和三部面孔。其实自焚前的那个面目轻卧的王进东的声音中共没有播放，要是有这个声音的话，那在声音的鉴定上肯定就是一人三声。中共在其导演的自焚伪案发生后四个小时就把王进东的相片发表出来了，速度之快令人疑窦丛生。那么这个王进东在哪里，人们自然猜想不到，而那个直接参与自焚的王进东的命运可就很难说了。有了第三个王进东的狱中著书和四处游说，这第二个王进东的价值也已经被完全利用完毕，中共还留他干什么？他最大的可能就是被灭了口。当然关于自焚伪案的疑点还有很多，但是从目前披露出来的情况来看，中共是这台丑剧的导演已确定无疑。至于其他的相关自焚疑点，随着真相的逐渐揭露，特别是中共已到了彻底解体的历史进程，完全揭开自焚伪案的日子必将迅速来到。
善恶有验，对应的恶报，作者飞兔。罗京得喉癌死了，很多人都感到纳闷，罗京是靠嗓子吃饭的人，按理是最爱护自己嗓子的，怎么偏偏在这个部位得了喉癌？可是看看罗京利用嗓子都做了些什么，他得这个病也就不足为奇了。罗京可谓是名副其实的中共喉舌，党让他说什么他就得说什么，并且还得按照党的要求表达对事物的喜怒哀乐。特别是对法轮功迫害的十年间，对法轮功诬陷造谣煽动仇恨起最大作用的喉舌个人，恐怕真要首推罗京了。尽管他的特殊身份不允许他有属于自己的思想感情，有诸多的无奈在里面，可是毕竟通过他的嘴巴传出了中共所要栽赃的东西。何况他在长期的自我洗脑过程中也养成了甘心做中共代言人的习性，他完全成了中共利用新闻打击善良的工具。 要知道，中共利用宣传造势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得许许多多的大法弟子深陷牢狱，通过民间途径报道出去的被迫害致死者就达3000多人，甚至到了活体摘取法轮功修炼者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地步。这么大的罪恶，罗金不承担一些可能吗？从这个角度上说，他的早逝是对全体中国人的一个警示。还有一个也是关于诽谤法轮功得喉癌的例子，山东莱西市马连庄镇仲阁庄村原幼儿园教师袁忠民，在中共江泽民集团对大法法轮功学员的造谣诬陷中，主动迎合邪恶，编写诽谤大法的歌曲，自编自唱，弹风琴，边弹秧歌，诽谤法轮功。结果是不但毒害了世人，而且害了自己，还殃及了家人。他的女儿约30岁，未婚，患了精神病。袁忠民本人于2007年被诊断为喉癌，不能发声。像这类对应的恶报，在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的恶人身上屡屡应验，是屡见不鲜的。我们看下面这个恶报。2000年2月底，河北三河市新集镇计生办工作人员郝庆春，伙同镇政府一帮人开车到本镇小王庄一法轮功学员家，要强行绑架这位学员去堕胎。这位法轮功学员结婚几年都没能怀孕，因修炼大法身体得到健康而怀孕，当时已4个多月，而且是第一胎。当家属质问为什么强制堕胎时，这伙歹人说，因为你练法轮功就要强制流产。大家想，4个多月的一个胎儿，那能不是生命吗？在生命还未孕育成熟时，就在母亲肚子里被强行流产，那不等于是把一个生命的身体给全部销毁肢解了吗？即使按照中共的邪党政策，那也不应该流产啊。何况人家几年不孕，好不容易怀孕了，这对一家人是多大的喜悦。可是强行流产给一家人的打击，那该有多严酷。2005年正月14日，在三河市杨庄镇公路上，郝庆春骑摩托撞在一辆大货车主车与挂斗的连接处，他被挂在大货车上拖走20米远，脑袋留在头盔里，与身体分开，肠子流了一地，全身除两大腿还算比较完好，其余面目皆非，支离破碎，惨不忍睹。他的儿子是用铁锨和尼龙带给他收的尸。人们明白了他参与做过的恶，看到他受到的报应，谁都不会感到惊奇的。在中共对法轮功的长期诬陷下，有些人昏了头，极不理智地做出一些坏事来，结果是咎由自取，得到了应有的恶报。甘肃永昌县水源镇方沟村村民李清泉，听信了中共广播电视等诽谤法轮大法的谎言宣传，对法轮大法怀恨在心，经常撕毁法轮功学员用来救人的真相标语及不甘胶贴。2009年6月，李清泉在给自家农田浇水时，看到路旁电线杆上贴有大法真相不甘胶，就顺手抓起了一把麦草，然后蘸上水对着不甘胶就是一顿猛擦。有人看到后劝阻，你不看便罢了，又没挡着你的路，擦它干啥？李清泉看了那人一眼，恶狠狠地说，我一见这东西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就不信会有报应。然而没过多久，李清泉在给自家耕牛添草时，却被自家的牛不偏不斜挖去了一只眼珠子。家人赶忙把他送进医院，动手术花了不少钱，眼珠子是保住了，可一只眼睛再也看不到东西了。附近知道的很多人都说，这都是干坏事的报应啊。李清泉说，我一见这东西气就不打一处来，我就不信会有报应。既然你不想见，那还要眼睛干什么？有谁听说过这样的奇事，给牛添草竟然被牛挖了眼，那不是自己作恶遭报应是什么？他说，我就不信会有报应，但愿他能在自己被挖去眼睛后，他能有所悔悟。 有些人作恶后，上天还留给他一个悔悟的机会，可是有的人连悔悟的机会都没有。像前面举的两个例子，人都死了怎么悔悟？有的人即使有悔悟的机会，可是因作恶太大，根本无法弥补了，他的生命其实早就应该销毁，他活着也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让他苟延残喘地活着，就是为了在向世人昭示善恶必报的天理，这样的生命注定是要下地狱的。最显著的对应的恶报，要数河北保定市涿州市东城方镇派出所一个叫何雪健的恶警。2005年11月25日下午2点多，何雪健把已经遭受酷刑的法轮功学员刘继之带到东城方镇派出所的一间屋里，对刘继之劈头盖脸的暴打后，又把他按倒在床上摸他的乳房，撩开衣服用电棍电击乳房，看着电触的火花，何雪健连说真好玩真好玩。何雪健不顾刘继之的拼命挣扎，使劲扒去他的衣服，坐在他的肚子上，同时还将手指插入刘继之的下体乱拽，随后他又换了一个方向扒刘继之的裤子。刘继之在挣扎中说，我是为你好，不要干这种事，你是警察，不要犯罪伤天害理啊，你是年轻小伙子，求求你放过我老太婆。何雪健置若罔闻，只顾疯狂地把生殖器掏出来对刘继之进行强暴，过程中何雪健还不断狠命地抽打刘继之的脸与狠掐脖子。最后同村的法轮功学员韩玉芝也被何雪健强奸了。案件在海外被曝光的当天，法轮功人权机构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属的多种人权机构进行了投诉，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5年12月1日发布通告，追查河北省涿州市东城方镇派出所强奸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何雪健及相关人员。而此时又正值联合国反酷刑专员在中国考察访问，恶劣的人权状况正饱受外界诟病，这样的丑闻在世界曝光，强大的国际压力使中共不得不面对这起由受害的法轮功学员本人提起的诉讼案件。中共被迫成立了由保定市公安局局长为主的专案组，随后撤销了涿州市公安局局长，对恶警何雪健判了8年的徒刑。何雪健在监狱服刑期间没过多久就得了阴茎癌，为了保命不得不将阴茎连同睾丸一同割掉，因作恶而得到的恶报使他痛不欲生，三次跳楼寻死，结果还都被人拦住没死成，真是生不如死。当时何雪健这个案子的轰动非常大，因为案件性质恶劣，成为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最为无耻的案件之一。更令人称奇的就是何雪健所得到的恶报，他是用自己的阴茎作恶，连续强奸2名和他母亲岁数相仿的妇女，所以恶报就在他那用以作恶的器具上。无论何雪健能否醒悟，就他做的恶来讲，他是一个注定要下地狱的罪人。之所以留他一条小命，那就是在给世人做见证，他还想活着吗？为何自杀都自杀不成？何雪健成了典型的恶有恶报的标本。当然恶报的形式并不一定都是如此的对应，有很多的报应倒不是这样的明显。在对法轮功疯狂迫害过程中遭到恶报的事例报道出来的已达10000多起，我们只是选择这样一个角度告诉世人，如此明显的对应的恶报足以使作恶者警醒了。对于所有的对法轮功及法轮功修炼者做过恶的人来讲，要想赎回自己曾经做过的罪恶，请赶快收手，并且善待法轮功学员，将功补过，神佛或许能网开一面，给你一个得救的机会，否则恶报一到，一切都晚了。
一位忠臣的智慧。汉代时有个人名叫田俗，任鲁国的宰相，刚上任时当地的老百姓因为鲁王好搜刮财物，有101人到田俗面前告状， 讲述鲁王的错误。娴熟抓住告状者中为首的20人，各打20大板，剩下的人每人打20小板，怒气冲冲地对他们说，鲁王不是你们的主人吗？你们怎么敢擅自说鲁王的不是呢？鲁王爱护你们，你们也应该爱护鲁王啊。鲁王听说这件事后，心里感到非常惭愧，就拿出府中的钱让田叔赏给那些人。田叔说，你奖赏他们去吧，不然的话就成了你做恶事我做善事了。这事是你引起的，还应该你去挽回，不良影响。于是鲁王给每个来告状却挨着打的人都赏了钱。鲁王好打猎，田叔常常跟随其后，只有鲁王休息的时候，田叔才进入馆舍休息。田叔出去随鲁王打猎的时候，经常坐在院林外面的太阳底下曝晒，汗流满面，却仍然坐着静候鲁王。鲁王多次派人请他入馆舍休息，他说，鲁王，您在太阳底下曝晒，我怎么能一个人到馆舍里休息呢？鲁王因为这个原因也就很少出去打猎了。据郑轩《卓非安日转》，
忘乎所以，性德忠谏，作者郑令行。齐景公在海上游玩十分开心，过了半年还不想回去。齐景公还警告左右随从说，谁敢先说回家就杀了谁。严处上前进谏说，你喜欢管理大海而不喜欢管理国家，假若有人代替你管理国家，你还能这样毫无顾忌地在海上游乐吗？齐景公听了大吃一惊，这才清醒过来，赶紧准备回国。就在归国途中，听说国内有人准备谋反，不准齐景公回国。齐景公于是迫不及待，马不停蹄地赶紧回朝了。
为民着想，反晋松林，作者辛弃疾。唐昭宗的时候，国家财力紧张，李茂贞下令对油实行专营，垄断卖油专利，以此来增加收入，解决军需缺财的问题。有关部门认为官方专营油很难行得通，因为老百姓觉得油涨价了，他们买不起油，可以用搜民去解决油灯缺乏的困难。李茂贞又说，那就再对搜民进行禁止。张廷范讥讽地说道，这样一来，老百姓觉得用搜民困难，就在明月之夜干活，他们连搜民也不买了，老百姓还可占明月的便宜。你们是不是在对明月下一道禁令，由你们专营明月，不准老百姓在月下过活呢？李茂贞听罢大笑，对有关的禁令也就停止了。
武康山中的居士，作者陆文。沈道乾在武康山隐居时，以收拾别人不要的被扔弃的东西为生。有一次，一同采石的人中有两个人为了一些稻穗互相之间发生了争执，沈道乾走上前去对争执的双方进行劝说，可怎么劝双方都不听。沈道乾便把自己捡到的稻穗全部拿出来分给了他们两个人。争执的双方见此情景惭愧不已，赶紧向沈道乾道歉认错。从此以后，每遇到类似的事情，大家总是说，算了吧，这事不要让沈居士知道了。
托梦似电报，快速逞凶手，作者陈碧谦。琅琊人诸葛富在南朝宋永初元嘉年间担任九真太守，他把家口留在扬州，只待长子诸葛元崇赴任。诸葛富病故在任所时，诸葛元崇刚19岁，他护送父亲的灵船及家财北归。可是诸葛富的门生和法僧图财害命，纠集团伙把诸葛元崇推落水中淹死，两个凶手瓜分了诸葛太守的家财。在此期间，某夜诸葛元崇之母陈氏忽然梦见儿于归来，诉说父亲病故及自己被害的冤屈经过，并讲自己万里半赴赴任今年，如今尸骸漂流，既不能尽孝护父伤归，又不能回复母命，真是悲愤交加，隐气不止。
喘了口气，又说自己赶路走得快，累极了，赶卧窗下床上，头枕窗而眠。明天您看我睡过的地方，足可证明我确回过家。母亲陈氏在悲痛中惊醒，持灯照窗前，恍惚看到一个沾湿像人形的地方，于是全家嚎啕哀泣，并即电告亲朋。当时徐森之担任胶州太守，徐道立为长史，而徐道立是陈氏亲戚，于是陈氏修书一封，详细写出梦见丈夫病故，儿子被害的经过，委托两徐勘查。徐道立接信后立即追查，果真截获诸葛副太守的丧船，查核他父子俩去世之日完全与梦境相符，于是拘捕了两名凶犯。这两名凶犯供认不讳，被依法处斩。徐又派人护丧船归至阳都。值得指出的是，河内和南京空中距离在2000公里以上，所以本地托梦内容之详确，距离之遥远都是可想而知的，十分引人入胜。凶犯之能迅速捕获，主要是船的行速较慢，而托梦的及时和速度很快，简直就像现代人的发电报那种速度。陈氏要求稽查的文书经过驿站传递，二徐亲属相助，果在胶州境内截获逞凶。当时的凶犯正在河中行船，一经查问，并得知是死者托梦揭露，他们如雷轰顶，知是恶报突降，立即瘫倒，坦白认罪。可见有神论是真实不虚，善恶报应是确切无假。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